And Kane has won it for Spurs. And Son's hit is excellent as well.
There is huge breaking news.
Antonio Conte is the new Tottenham Hotspur manager.
I prefer to keep him.
这次聊点啥？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的一期这次聊点啥，我是孔弟舔狗 Jedi。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预言家蛋蛋。
我是二锅头的老汉。
哎呦，欢迎老汉。
哎，老汉，哎呀，今天我的面基成功啊，网上面基成功。
这网上
心心念念心心念念念了很多次了，老汉，我终于可以跟老汉待一起，非常开心了。
但是我们真是这个音频没有
啊，音频为了节省流量，
没有裸聊的环节啊。
没有。
你这个听着好像跟裸聊好像也差不太多。
这段准备给编辑制造巨大的难度，可能都逼掉，是吧？
没事。
老汉，时隔多久啊？快两个月的时间，再次来到这次聊。
我现在在找那个，因为之前是打了切尔西，我已经忘了是什么时候。然后我记得，因为阿森纳那场比赛没踢嘛，所以我大概往前翻了一下，应该是有两个月了。
对，差不多两个月，
有两个月了。
那次
你还记得当时的题标题吗？是吧？
第一道坎。
当时对孔弟的第一道坎，我听完以后，我觉得你的分析非常对啊。但是后来发现事情的发展可能，超出了我们的预料，或者说超出了你的预料，就是不是第一道坎，我觉得是第一个坑，
第一个波浪，
简直就是这次就掉到坑里面了，就是这个胜负，
对
这个。这个规律终于现在两连胜到来了，哎，我们老汉又回来了
、
哎，你觉得就是你带来的第一道坎，热刺进了第一道坑，现在热刺恐惧算爬出来了。
其实我觉得当时啊，咱这个哲代起这个名啊，包括当时根据当时的情况做的分析，我觉得还是挺正确的，因为在那个之后很快就有一个联赛的三连败，就是打切尔西，然后南普敦狼，其实证明这第一道坎真的是给他造成了一大问题。
对，
然后球队连续输球，让大家也都比较低沉。
对，
嗯，
所以现在时隔三个月啊，我是说，如果从那个魔咒或者从那个十二月底那次最后一次连胜到现在，已经有三个月时间了，球队终于又一次在联赛中连胜了啊。我后来去看了一下，上一次连胜呢也是从西汉姆开始，那这次呢连胜呢又是从西汉姆开始，啊，我觉得这个也是有始有终啊，连续三个月时间，这个魔咒终于结束了，感觉好像在球队最后的时期，这个冲刺阶段，这样的一个，算是一个重新抬头的一个样子啊，给我们对于这个
你可说话谨慎一点，这个不是一个好兆头。
哎，前面我们也在说这个事情，就是我们找老汉来有一个一大，对于我们节目来说有一大好处，就是老汉能够放开了去聊一些预测性的东西，而我们节目几个人呢，就是有点不太敢说话，
不敢说这种东西。你看上一期节目，我上来说，做好准备输曼联，好输了。库里老师在比那个节目结束前说期待孙兴民进球，哎，进了。这种东西，我觉得我们聊点啥不敢随便乱说了。现在
就是有的时候会有一点那种好的不准，坏的零的那种。
哎，对对
对，
主要还是咱们波动太大，这个很正常，对吧？
对。然后我们最近。我看就是尤其是之前输曼联，我们应该是输曼联那场没录嘛，就输曼联那场开始就没录，然后就停了，
对对对，
停更了，也算过来也有十几天了。那么可能有这三场比赛，就是球队就是输了曼联，但是赢了
布莱顿，
赢了
布莱顿
啊，布莱顿和
布莱顿，
赢了布莱顿，然后又赢了就是前两天那个西汉姆，
对。
我看了一下，从如果只算联赛的话，最近五场热刺也算是有个五战四胜，就好像还可以啊，好像还可以啊，
而且进球不少，对吧？
哎，对，进球不少，打埃弗顿是五个，利兹是四个，打布莱顿是两个，西汉姆是三个，哎，怎么正好是一个等差数列啊？对，然后孔蒂。就是在发布会上面屡次一直都在说，就基本上每次都在说，包括他输给曼联之后啊，包括就前两次也都在说提到这个，就是尽管球队 输了一些比赛，就是球队还是在那个胜负胜负胜负这样一个状态里面，但是总体的表现，球队总体的表现还是不错的。他觉得球队在球场上面的一些那个控制力啊，或者是一些表现已经远远好于之前就四个月前的那个状态的。你们怎么看这个球队在最近这段时间的一个在场上的一个发挥呢？
老汉先来吧。
那我先随便聊两句啊。
嗯，
哎，
首先我觉得这种发布会啊，我一直觉得听就是一个领导啊，可能公开的讲话，他也不可能说感觉没进步，他就说真没进步，对吧？当然，我觉得精神面貌方面，实际上热刺比前几个赛季就是包括需要劲儿的时候是能续上，这是一种进步。但是，理智来讲，其实从不管冬季引援结束之后，我觉得这个不算是进步，而是在个别位置上有一些变化所产生的一些效果。
嗯，
而且别忘了，我们就在几场比赛之前，因为我们盘这几个球队啊，比如像利兹，那段太差了，实在是利兹、埃弗顿啊、布莱顿，对，这几个球队都是非常差。而你像在之前，我们刚刚经历过，就是那些又有一些欲望，或者说踢球风格又跟我们算是有些相克，这样的球队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没发挥好。但是这段时间等于我们的本坦库尔也好，还是库卢塞夫斯基也好，刚刚融入到球队，然后可能踢法上在某一个位置上能带来更多的变化之后，又遇到了这样几个可能相对弱一点的球队，所以给人感觉这个话的底气在这儿。
我比较同意老汉的看法，就是利兹联、埃弗顿和布莱顿这三支球队最近的状态实在是太差了。布莱顿的六连败啊，就是他已经可能布莱顿就已经陷入那种无欲无求的境地了。
而且我觉得波特可能也想啊，说以后会不会去热刺，就是送了三分给大哥，对不对？
他不是目标一定是前四球队吗？布莱顿，我觉得波特可能以后来热刺的可能性，我觉得是几乎为零的。但就是说，像布莱顿这样的球队啊，已经基本上属于最早进入无欲无求阶段的这种。
是，
对，
所以
赛季到这个阶段，基本上很多球队都会这样子。
就还剩十场比赛、十一场比赛左右的这个情况，他们基本上就放了。所以，确实对于热刺来说，这个压力不大，特别是中场，就是中场和后场的压力就小了一些。还有就是这个打西汉姆这场球，西汉姆这场球跟埃弗顿这场球其实有一点相似的地方，就是莫耶斯跟兰帕德居然来热刺这个主场打高位，就打了挺长一段时间高位。他的高位不一定是说他的这个前锋线或者是说前卫线顶得有多高，而是他的这个后卫线提得很高，
整体
包括对你包括像最后那个球，道森和祖马两个中卫去抢一个凯恩，这种情况简直就是有点业余了，或者说好听点就是坚决贯彻主教练的这个战术意图，在最后时刻想扳平比分这么一个情况吧，可能就大家都拼上去往前压。但是你可以想到在孔蒂来了以后，我觉得你打热刺最好的方法就是像伯恩利那样回缩了以后热刺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办法了。你一旦是压出来打的埃弗顿、西汉姆包括利兹联肯定也是这样子的球队曼城客场你敢我们客场他压出来打我们都能偷他三个球，所以对于热刺来说，可能面对高位防守的球队，现在孔蒂的这个战术执行也好，或者就是他的一些布置，球员对这个战术的理解可能都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准，但是怎么样去打一些这种组织比较紧密，互相之间呢这个可能当场比赛的战役比较高，就是那个心气也比较好的情况，就像曼联那场球啊，曼联上下就是铁了心这场球要拼下来众志成城的感觉，好久没看见曼联这么踢球了，对吧？
你这个意思就感觉好像对这种有战役的又有一些硬度防守还不错的球队最近不是也输了都？
对，最近都输了，对吧？伯恩利、米德尔斯堡、曼联这三场球输了，其实我觉得我们就是输球和赢球都有很大的共性，
类似的地方。
你能够看出一些它的这个规律，就是很明显的一些问题。所以 孔蒂说这个热刺已经开始越来越好啊，那只能是说好的方面我们发扬了，但是短板我觉得还是挺短的。
那、对、然后我最近因为我自己也在想这方面的问题，我之前就是经常在就是还记得二月份那个时候，就是转会窗刚结束啊，那个时候孔蒂一直在说啊、球队阵容更完整了，一直在提这句话，对吧？一直到现在也在提这句话，就是他提到就是本坦库尔的加盟以及库鲁塞夫斯基的加盟，对于球队的这个阵容的完整度更高了。后来我当时一开始我还觉得可能是就是也算是给自己老乡一点面子啊，就是给帕拉蒂奇一点面子，但当时错失了那个迪亚斯啊，错失了特劳雷，对吧？当时我们觉得这些都是我们的优先的 top。选项啊、错过了之后啊，从尤文那边捡两个人过来，那现在看起来，哎，好像我慢慢看比赛的时候，发现我能理解就是孔蒂的说法，本坦库尔和库鲁塞夫斯基真的对球队的这个阵容上面确实有一些有种拼图的感觉，就是以前孙凯的连线我们都知道是非常好的，但是在前锋线上面，在卢卡斯，比如说，卢卡斯在的时候，整个球队还是有一些蛮。各自为战的感觉啊，包括温克斯那个时候，或者说霍伊比尔加斯基普的时候，那个阵容磨合度啊，有吗？是有一点，但是感觉好像就没有那种好像强强联手的那种感觉。
不是，因为我是这么觉得，就是说卢卡斯跟贝尔温实际上就是说他们在前场啊，这两个都偏向于突击手。
对，
就其实热刺一直在这个右路或者说在某一些位置上他缺少的是传球手，对吧？其实库鲁塞夫斯基我觉得在这一点确实是让前场变得更有活力了，
更活了啊！对，我最近看了一个数据啊，说库鲁塞夫斯基现在已经创造就仅仅那么几场比赛，就他来热刺之后，好像是七场还是九场比赛，他创造就是你在英超比赛里面创造绝佳机会已经有七次了，在整个就是热刺，算不热刺仅次于孙凯，孙兴民踢了那么多比赛，创造绝佳机会只有九次。库鲁塞夫斯基已经七次，如果用场均去看的话，就是库鲁塞夫斯基已经是全队第一了。
如果你场均去看的话，库鲁塞夫斯基现在应该领先英超助攻榜，他现在四十助攻。
所以这个
但这里面我觉得还是你像有，因为利兹就进了四个，埃弗顿进了
几个，
这个其实而且
数据刷得好，
就是他肯定是有好处，但是我觉得拿这个数据。现在说就是有那么强，那肯定还是需要再观察。但是确实是
对对，
确实是变化更多了，然后也能看到他在场上能帮助到球队。
对的。所以我觉得进攻线上面，尤其这两场比赛，就感觉好像自从有了库鲁塞夫斯基之后呢，孙凯开始就。因为之前我们一直说孙兴民跟那个状态有点不是很好，尤其是我记得我们上一期节目的时候，库里老师还在说了孙兴民，希望孙兴民进球，是吧？我们大家都看在眼里。然后孙兴民就是在孙兴民不进球的时候，凯恩在 carry 球队。然后上一场比赛打西汉姆，大家就肉眼可见这个凯恩的在门前的这个脚头好像有点歪。但是
不只是在门前了，其实我们群里面讨论的意见就是凯恩这双鞋不行
啊，传球上面好像也有一些问题，对吧？
对，就是说他虽然有三次就是这三个进球都跟他有关系，但是你可以看到他传球的时候他那个脚头没有这么舒服的，他的转移球还有一些就是停球的处理明显是大的，我们开玩笑说是鞋的问题啊，但是我估计跟身体疲劳还是有关系，因为他几个背身拿球他停出去都停那个范围都有点大，有点这种国足的水平了那种感觉
对，但是好在就是在凯恩状态不是很好的时候，但孙兴慜又站出来，就而且
对
这个也要讲一下，又不得不有提一句，就孔蒂赛前发布会的时候就说了，就大家都在说，记者也都在问孙兴民状态不好的时候你怎么办，他说他就自己在那边说是孙兴民是球队非常重要的球员，他是绝对不会他不疯啊，他不会疯到去把这样的球员去轮换下去，或者说让他去做替补，对，能够继续支持孙兴民。我后来看那个比赛的时候，最后的结束的时候孙兴民进球下场替补下场，就是说那个孔蒂那个脸的样子就是蛮搞笑的，就是像看着一个哎呦看到一个宝贝女儿那种感觉，就是然后去拥抱她，然后 就感觉确实是一种非常非常喜爱孙兴民的那种感觉。
你不得不喜爱，
其实这个事儿啊，还是因为热刺现在在阵中没有说像孙兴民，即使他状态不好，你也很难说别人就一定比他强。
嗯，
所以你不得不说这个话。但是呢，我其实想了一件事，就是在那年踢欧冠的时候，对吧？打决赛，凯恩其实那会儿刚伤愈复出，就是我会想起来那会儿你面对一个这样的球员，如果你把他拿下去呢，就说其实这是一个有可能是好事，有可能是坏事。正好孙兴民可能最近就找到状态了，让大家觉得孔蒂这话说的非常对。但是也如果说这个真的状态很差的话，也可能耽误球队，对吧？当年凯恩上场，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有一点错误的选择。
嗯，我
是这么觉得哦，就是孙兴民大家都爱，我觉得孔蒂作为教练，他这个东西他肯定看得很清楚。然后孙兴民的状态不好，我们一致的结论是前段时间得新冠的影响太大了。
嗯
哼，就是你得完新冠以后，或多或少我觉得对足球运动员啊，这个影响肯定是更加明显的，因为你是要持续跑动的。那不像篮球运动员得了几天回来就接着踢了，接着打了没事。足球运动员这样子高负荷的奔跑，在无氧情况下进行奔跑，特别是孙兴民这种一旦丢球了以后就全力冲刺的人，就对他的这个肌肉的血氧量，他肌肉的这种爆发力的维系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我觉得这个后遗症是肯定有的，存在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看到孙兴民的状态不好。但是像刚才老汉说的，稍微提到库鲁塞夫斯基的问题啊，就是库鲁塞夫斯基，我觉得一个是他能传球，就是他在局部区域他能传球，他更重要的一点是他能够去接应。
哎，
就是前场三个人，卢卡斯以前他不是去接应，他是他回撤，你看样子他是接应，其实有时候他是去捣乱，就是哎，这球给我，给了以后本坦库尔或者以前没有本坦库尔啊，以前是斯基普或者温克斯，他说哦，那这球给你啊，有时候就没反应过来，就两个自己球员就撞到一起去了。你会在局部区域造成人数优势，但是这个人数优势其实是一种劣势，因为你把整个阵型给打散了。就这么一个问题，这是以前卢卡斯在的时候一个存在比较大的问题。库鲁塞夫斯基他能接应，但是他不吃球权。然后你要是一个平衡的状态，你的另一侧边锋也是有能够去接应、能够去跑动的这个能力的。而孙兴民是最符合这样子布置安排要求的球员。而贝尔温，我们其实上一期节目也提到了，就是他太喜欢抱着球往前冲。他没有背身在中场附近接球接应的能力，这会极大的削弱热刺的这个进攻立体性，所以孙兴民不可或缺。我就很非常欣慰这场比赛他找到了射门靴，重新找到了进球感觉，梅开二度，真的是拿下这场比赛居功至伟，对吧？老汉在英超二锅头这节目里面专门为孙兴民孙哥选了一首歌，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一个韩国歌曲。
哎，
这个主要是我其实在二锅头里也表达了一些类似的想法，或者说这个我的观点啊。
嗯，
就我觉得热刺喜欢热刺这支队，其实一直以来从最开始就是一直是有这种小惊喜给我们。
嗯，
因为那天在看球的时候让我很感动的，就是可能这个时代就是我们近两年最好的时光，就是看到孙凯连线这种能够不断的帮助到球队。因为我们最开始看列侬，或者说后来看范德法特，什么就是这些人，
贝尔，
对，贝尔，贝尔巴托夫，
嗯，
就这帮人，莫德里奇什么的，就是他总能在某一个时间段内有那么几个球员出来，
是英超顶尖的球员，而且是
对对对，而且要不然有点小帅或者什么的那种。然后就是说我觉得可能喜欢热刺的这个球迷朋友很难，因为咱们说实话拿冠军就对吧，这事儿就是对吧，那就是肯
懂的都懂
是吧，
对对对，
我进国
懂的都懂，
但是不一定进国是吧，
没法因为这件事儿去喜欢热刺。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属于热刺球迷特别好的一个东西，就是能看到孙兴民凯恩就是那一个时刻。所以我说爽实际上是 包含了我对热刺这个球队喜欢的一个重要因素在里面。
对，嗯，就是你喜欢一样东西，你自己情感的维系，或者是说，可能那一瞬间你会找到初心的感觉，是吧？
对，它有一个特别之处，它有一个
特别，对对对，就是有一种特别的情谊结在那个地方，就是我们就要就这样一支不服输想去和豪强拼的球队，你总要有一个带头大哥的这种感觉。现在带头变成二哥，两个人一起就哎，感觉
哎，这种感觉也蛮好的，对吧？哎，这么一说，哎，这么一说，我前面在提到这个我热刺就库鲁塞夫斯基和本坦库尔的时候，我有点感觉啊，就是有库鲁塞夫斯基有点像那个，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埃里克森那个风格，尽管他传球没有那么的好，但是他对球队的策应啊，对于球队的奔跑啊，其实还蛮有一点点那种不知疲倦的感觉，就是也是那种能够串联起整个球队的，又比如说又半前场的这个那种感觉。而本坦库尔呢，又有那么一点点让我感觉像登贝莱那种影子，就是这场比赛有，我记得有一个镜头吧，就是在后场拿球的时候，对西汉姆两名前场球员去逼抢他，他和一个很潇洒的转身啊，就一过二，在
假动作
就一过二那个动作，然后把球就很轻松的就拉过了这个中场，然后直接对，然后一个直塞啊，孙兴民那边就直接开始发动快速反击了。就这样的镜头，我觉得现在还是也慢慢越来越多了。就这几场比赛我看的尤其是多，就慢慢感觉好像哎，这热刺又找到了当年那种，就是那个叱咤风云时代，就是波切蒂诺那个时代那个慢慢的影子了。
但我是想啊，你继续。
当然我知道这个也就像老韩刚刚说的，确实有那个场次的红利啊，就是对手
不
够强。
不是，我是想说那个本坦库尔啊，因为咱们其实他在尤文的时候，其实很多包括这次转会，其实很多球迷都怀疑嘛。
对，
我其实还真的担心他在后场经常做那动作。
对，我非常不同意姐姐刚才那个观点。
并不是像登贝莱能那么自如的，而且他护球能力比登贝莱差太多了。就是他的一些传球，你可以看到他为什么有的时候会选择相对于安全的球，或者说是那场比赛就打西汉姆那场比赛，也有一些球是那种短传传得非常准，但是也很冒险。为什么是那样？因为我觉得他不够灵活，就是时不时来一次这样。可能两个人过去包夹，他摆脱开了，这是可能有一点巧合，再加上
有点小惊喜，
两个人扑多，但是我觉得他绝对不要在后面
多做这些
尝试这种动作，对，因为他不是像登贝莱那种，
他不是真的登贝莱
的球员，对，
对。我其实想说一点，就是我觉得他像登贝莱呢，又有一点就是他一方面防守硬度够，另一方面呢，
对对对，
他的那个覆盖面积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那个这几场比赛之后的那个球队的这个站位传球图，这个每一场比赛基本上我们都可以看到本坦库尔和霍伊比尔那个点啊，几乎都是重叠在一起的，就是在整个球场中间的那个点，就基本上全就是两个人一个重叠在一起的一个位置。而且如果去看他们那个热图的话，本坦库尔那个热图跟霍伊比尔其实是一样，就是几乎整个中场我们的后三十米线到前三十米线，整个热图基本上都能够覆盖到，都有看到他们的影子。在比赛中，你们其实也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画面，就是本坦库尔相对于我们之前，比如说恩东贝莱也好，或者温克斯也好，这些球员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跑动不够啊，覆盖面不够。
哎，我觉得温克斯覆盖面还可以啊。
这个
温克斯打利兹联那场球是吧？打利兹联那场球，大家不是说嘛，跑动最多，然后又温黄，然后你真的去看那个，就是你刚才说的热点图，两个人的站位，那场球以后，我跟你专门说过这个事情，就是温克斯的点很大，然后在霍伊比尔的旁边，两个人是没有重叠的，他站那个位置其实是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我觉得就可以总结为，在场上的话，你会看到，那个才是交警，那个就是你会看到温克斯站那个位置，他是指挥，然后他没干啥，他其实没干啥，他平均跑出来是那个位置，但是他真正在那个位置上做的什么，
动作比较少，就是他的，就是 他有点保守，就温克斯的动作就是你大家比如赛后去看数据啊，各方面数据，防守数据啊，或者是传球数据都还行，但是但有一点就跟本坦库尔比起来，就有些动作啊他偏保守，
他
不敢去做动作。就
sorry 啊，没有，我想说一个他们俩最大的点，就是温克斯腿短。
对、
对，
其实
身材不行，
真的就是在这个本坦库尔防守这一点真的是很大的能帮助到热刺，就他这个大长腿能把那个球勾回来。其实我们有时候看温克斯，你说他位置也跑到了，但是他够不着那球，
对，他甩出去也没用，就得感觉
身体上的缺陷，
对，
也有点。这个我们之前也一直在提，就伤病之后的温克斯已经不是那个温克斯了。对，我们说回还是说回这个本坦库尔，就我看本坦库尔踢球啊，他就那个他其实那种速度吧，不是那种像霍伊比尔那种看起来很快的那种球员，但是他给我感觉就是一个，就你可能很多新球迷没有看过当年那个贝尔巴托夫踢球啊，本坦库尔的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在踢中场的贝尔巴托夫。当他需要跑的时候，就是他要需要冲刺的时候，他那个绝对速度其实不慢的，但是你就在看他拿球啊，或者是一些防守动作，就是慢慢悠悠，慢慢悠悠，很闲庭信步的感觉，给人的那种信心带来那种就观赛体验，其实是非常好的，就给我感觉是这个样子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对本坦库尔有这种想法？
主要还是因为。还是这一场比赛少，但是我觉得这几场比赛确实是让人看着是这样，但是咱们不敢说是后面是不是能持续这样。对，
我想泼个冷水，这本坦库尔这个表现，说句实话几个问题吧，一个就是打西汉姆这样球那个动作，其实至少集合像大群里面是骂声一片。
哦，是吗？
当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而且你刚才拿他跟登贝莱做比较，我说句实话，登贝莱在热刺这么几年，他在这个位置绝对不会做这种动作
啊，哈，
就是没有这么危险，没有这么危险。
他
你会看到
屁股大，
别人给卡
开了，
对，他屁股大，他顶出去了。就是本坦库尔这个球，他就是介乎于丢和不丢之间，
是
他没有那么像登贝莱，
没有让你那么放心。
对对对，就是。维尔通通把球交给登贝莱，登贝莱一个转身把对方顶开，维尔通通是知道我不用去做任何这种时刻准备好回去回扑的这个准备的。但是你看当时戴尔啊还有那个罗梅罗都已经准备好，哇，这球要出事，就是这种感觉。当然它效果是很好的，当他这种球打出来了以后，对球迷是一种很大的鼓舞。对，就是在球场上的时候，如果你领先啊，看到自己的队友做到这样子一个比较轻松写意的动作，你会觉得哎放心，踢球的时候你会突然间有一种哇这种很放松的感觉。对，你会突然间这个状态可能又有一心波的高潮嘛，就会来的这种感觉，它确实有作用。但是这样子的情况如果出现太多，一个是它可能以后会被其他对手所针对。
对，
因为其实啊，打曼联这场球
有一点
或者踢的就很糟糕。
对，有一点那个感觉，打曼联那场，就是赛后孔蒂也在说球队，表现其实蛮好的，但是我看库里里在群里面不同意见，
我真的我也不觉得，
你们也觉得不同意见，
我也觉得打得不好。那场球，我说句实话，我大家现在不叫本坦库尔叫谭四儿嘛，因为他交警啊，对吧？
谭四儿
那场，那场比赛打曼联，我觉得就可以借用谭四儿的典故，就是。老汉已乘三轮去，谭 Sir 还在二仙桥，就这个感觉。就他被马蒂奇和弗雷德两个本来踢得不怎么好的人，那两个人像仙一样缠着他。他被弗雷德脚下捅球捅了好几次，那场比赛。弗雷德那场比赛在曼联的中场打了很高的分，他的拦截他的拦断基本上那场比赛让本坦库尔是处于一个隐身的状态。所以你要发现，就是如果对方的这个中前卫你都不用说太强，因为马蒂奇巅峰已经过去了。弗雷德是一个其实有一茬没一茬，就状态起伏稍微有点大的球员，有时候踢的也比较随性的球员。你会发现如果有一个这种经验比较丰富的英超老油子搭上一个有活力的，然后对这个战术执行他能够真正执行下去的人， 来逼本坦库尔和加霍伊比尔的话，其实热刺这个中场的强度和硬度还是不够的。当然也要考虑，就是本坦库尔刚刚伤愈复出，库里老师跟我们聊的时候，也就是说本坦库尔伤愈复出了以后，这个状态其实是没有刚来的时候踢得这么自信潇洒的。我觉得
没有前一个月是吧，
对，他没有完全准备好对付这个英超的身体对抗。
其实
他可以踢得很自信，对吧？
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佐证，你看这个，其实打南普敦的时候他是下半场上的，下半场上之后，我们正是下半场被南普敦
被围攻，
对，围攻，然后导致最后崩盘，然后打狼队其实他是首发，也是输了球，然后在打伯恩利，伯恩利也是那种中场那几个人就是他跟你玩，对，给你玩点脏的。其实刚才蛋蛋老师说了一个事儿，其实伯恩利还真不是完全蹲坑，他其实是稍微前压一点，就逼你来起高球，然后他让你起高球，他去跟你玩肉搏，他以那个来获得球权。所以那场比赛我们也是在中场控制不住
啊，
你看像伯恩利有时候对这种中场很好的，比如像他打切尔西，他就是很快，因为对方控球好，他逼不下来，他就容易很快就把自己给绕进去，然后丢两球算了，这比赛放弃了。但是打咱们伯恩利经常打咱们，除了之前那次5-0，对吧？但是近几年总是能给咱们就制造这些问题或者制造麻烦，南普敦啊，伯恩利啊。而且刚刚我们说到，其实还没有展望后面的比赛，我觉得下面打纽卡就对本坎库尔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啊。对，所以我就说你们刚前面在提到热刺在面对就是打高位的时候，就球队就是比较比较有优势，那就是打低位的球队呢就比较难打啊。我觉得就在聊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必须要再加一条，就是如果面对低位防守比较好的球队，同时中场又特别有硬度的球队，那么热刺这个比赛就非常难踢了，对吧？
打狼队的时候就狼队很有针对性啊，上那个谁，上登东克尔，登东克尔已经很久没有打首发了，
对，
他就是来专门搞你的中场的。然后伯恩利那几个人什么布朗希尔啊，什么维斯特伍德科克，这些人都是绞杀型的。我觉得真正是面对这种绞杀型又带一个比较有头脑的一起配合的球员，
还壮，
对，还壮，本坦库尔就比较吃紧了，因为霍伊比尔有时候补不过来，
霍伊比尔也吃紧，就他们就热刺
两个人都吃紧了。
就球队现在其实蛮怕这种就中场绞杀型的，就我们之前还怕的，更怕的是那个，就本坦库尔还没来之前啊，球队之前就是怕后场被别人逼抢，就人家真的是高位逼抢到那个你脸门子上面。那我们那时候罗梅罗可能还在受伤的状态，然后又没有本坦库尔，那个时候的热刺是最怕这个，我们就很怕后场丢球，对吧？但现在好像就后场好像稳了一点，但中场还是会有这个问题啊。这个
要按你这么说的话，就是以前没有本坦库尔的时候，就是什么样的比赛我们都能输，现在有本坦库尔了以后，就是有一些比赛我们可以赢，
对，稍微有一些针对性，解决一些问题，但不能说完全解决问题。
对对对，
对吧？对吧？对，我最近我还想提一个事情，就是我赛后那天就是打曼联之后，我赛后看到一个蛮有趣的一个数据。哎呦，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就是那个有一个人问，在推特上面问那个 OPTA， 就是一个统计的一个数据，说凯恩已经有多久没有进任意球了？你们知道凯有多久没进任意球了吗？
得有
八年呢，
因为我看
八年嘛，
戴尔罚嘛，然后之前
至少八年嘛，14年打维拉进那个球啊，对吧？
对，这个是
八年，
对，这个是凯恩。就如果说最近有什么让我觉得很担心的，一个是这个就是一点，就可能好像热刺已经好久没有这个凯恩，尤其是凯恩拿定位球这个事情。我看的是数据是53球，连续53球，三脚定位球没有得分，而且其中只有13脚是让门将，只有13脚是让门将做出扑救的。
那还行，那还行，因为这个
还行啊。
因为你像 C 罗的话，可能50脚有40脚是被人墙挡出去的。
那差不多呀，你看53脚，那40脚不就是？
还有几脚射偏了吗？门将也没碰到。没有，因为我觉得像他们这样的球员，有一点就凯恩，包括 C 罗， 第一是近几年你看英超本来任意球的这个进球数就在下降，除了那年沃特普劳斯进四个之外，很长一段时间就是最多就进一两个，就是进任意球最多的就是一两个一个赛季，本身就在下降这个数据。而且我好像近距离的任意球最近都交给戴尔来罚，我印象中，
因为是凯恩实在罚太差了，
罚太差了，
罚太差，罚太差。就是我现有一段时间，我专门研究一下凯恩的这个任意球的站位。
嗯哼，
就是他跑的那个位置，就是他起步，他站的那个角度啊，他站的那个角度，他是介乎于可以用正脚背抽和脚内侧兜弧线之间。所以其实他真正跑到那个位置去踢的时候，他会有时候那个脚搬不过来。
其实我觉得凯恩本身就是一个爱抽的人，
对，但是他又想抽踢出球速，但是他也知道也要想找一下角度。他的这种踢法如果是踢那个人墙不会动的，就是训练的时候效果是很好的，效果非常好。说一句实话，因为训练的时候我们看那个假的人墙啊，你要么是钉在地上不动了，要么是他会在那个两边拿一个那个桩子给顶起来，就假装是人能跳起来这个动作。这个他都是一个静态的，他在静态的时候，凯恩去练习训练射门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人墙就应该是这样的，这个人墙就是应该这么高啊，他没有真正去考虑这个人墙在比赛的时候他是动态的，所以凯恩踢人墙的次数是非常多的。好了，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开始调整了，调整以后这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凯恩的飞机变多了，他已经这个人墙是会动的，他开始说我加一个向上的，
他果然跟 C 罗很像，
对，他是
C 罗进过球啊，关键是
他是在学习。但是我不认为凯恩适合罚任意球，我一直不认为凯恩适合罚任意球，只要凯恩罚任意球我就觉得可以去喝口水感觉。
我为什么提这个事情呢？就是球队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
没有定位球手，
定位球手太缺乏了。因为我另外还注意到一个数据，就是因为最近角球基本上都是交给孙兴民在罚嘛。孙兴民连续几场比赛，就我们这几场大胜，基本上那个角球啊，基本上都是被对手顶出来的，就几乎没有找到过自己的球员。我们已经好久没有就角球进球了。对吧，这也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我记得之前有一阵子好像是雷吉隆在罚角球，雷吉隆就受伤之后就基本上全都交给孙兴民，那一个是角球，一个是凯恩的定位球，就感觉好像球队确实在定位球方面好像就是缺人，
这个缺人在埃里克森走了以后就没有弥补了，这个问题已经存在三年了。
对啊，对，
还有一个跟这个，你现在中后卫，因为你上罗梅罗其实也不是特别高嘛，然后那边
没有
艾维斯，他不像原来阿尔德威尔德、维尔通亨那样都比较强点。
就罗梅罗本代都不咋地，在那个
罗梅罗是抢二点的，在角球攻防上，我们的前点基本上以前卢卡斯在的时候靠卢卡斯，现在是谁想抢前点？我现在没太注意，我前两天
哪一场比赛那个谁进了一个，桑切斯不是进过一个吗？
桑切斯
是一月份的事情了，
对，
那是任意球打沃洛夫德那个时候。
哦，对，任意球，那最后
任意
球。
就是孙兴民的角球也有一个问题，孙兴民的角球适合在亚洲踢亚洲球队可以，他在韩国队也发角球，韩国队角球进了不少，但是这个人种差距啊，就是高度也好，身材也好。他的角球弧线比较高比较大，对于欧洲或者是说这种还有黑人球员啊，他们就是判断时间就会充分很多，而不像亚洲球员这种高弧度下来以后大家还在挤位置，然后就是拼身材又差不多，然后还有时间去处理。欧洲球员他高，他直接这球来顶走了，没有那么多问题的，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这种想法。而且欧洲球员他这种在欧洲联赛踢的时候，他这个对定位球的演练他其实是非常专注的。有些球队你比如说像西汉姆包括布莱顿，他们这些球队在定位球的攻防上面研究是很透的，所以打这些攻防定位球战术上面很有造诣的球队，或者说苦练过的球队，包括像伯恩利嘛，我们都是会是在定位球战术里面是吃亏的，这点其实是
显然
可怕。
对，因为接下来就是剩下九场比赛里面，我们面对无欲无求的机会球队还蛮多的，或者说面对需要死守的球队，就是我以我为主，就是我们在进攻，对手在防守的这种场面会越来越多。而就定位球方面呢，我们好像就是欠缺一些这种技战术配合啊，或者是有些优秀的主罚手，那我们在这方面确实很吃亏，
不让别人进就完了。
对，别让别人进，但是你在想要破局的时候，还是你会希望定位球他们做出一些。
就说实话，其实现在聊这事儿挺悲哀的，因为原来
对，
你看埃里克森在的时候，咱们打这些队都没考虑过说你要用
对。
定位球去解决问题那会儿你说很，其实现在也有这个问题，我们只是说这一场比赛这个我们说前面有几个傻扑的球队，像埃弗顿，像这个布莱顿，像利兹联，就比较傻的去扑，但是我们一直刚才其实一直在聊，面对这种比较硬的球队还是没有真正的办法去解决，所以我这个哲代聊到这个定位球，但是你说这个事儿好像也不是马上就能解决的，这肯定
已经在那三年了，你现在也解决不了。但我觉得孔蒂尝试去解决了，就是有一段时间就是冬窗完了以后啊，我们看几个短角球啊，知道吗？
对，有的，
就是勒吉隆接一下，这好像有一个球还进了，还是怎么着，就至少造成了威胁嘛。但是现在这段时间可能大家也发现哦，热刺开始踢战术角球了，踢短的了。跑过人过来一站，孙兴民就不敢传了，就这个情况，这个东西它很棘手，但是也不是短期之内我们能去解决的。
是
这个东西你不可能靠加练，说我突然在队内挖掘一个定位球手，那不可能的。
因为你看像阿森纳是请了一个专门负责定位球的一个教练嘛，今年他们的攻防这方面是有很大提高的，不知道热刺之后会不会在这方面考虑考虑。那你说没这个很难，至少这个。
但是说句实话，我阿森纳这个定位球脚法好的球员比这次多太多了。
这个是本质球员上面的差距吗？
球员，我觉得是球员上面差距还是比较大的。以前这次好像也有过什么定位球教练、定位球战术安排，没什么用。如果需要的话，等意大利这个进不了世界杯，把曼奇尼请来。
曼奇尼请来替代谁？替代孔蒂吗？
没有，来加入教练组啊，帮助一下定位球的战术安排。
行吧，我觉得其实我们这一点，其实这些我们已经聊的蛮多了。接下来要不聊聊后面的几场比赛？
聊聊后面。
老汉好不容易来一次，我们上一次也让老汉聊。
对，特别上次老汉预测的比赛到现在都还没踢。
对。很爽，很爽，
太有节目效果了。
是，因为当时很多人去说我说你这是什么预测，你这个，因为当时我都有点忘了我的阴谋论的时候是怎么想的了。我都
记不太清，你想的是，
因为两个月，
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觉得你说的非常有道理，就是打阿森纳这场球不一定能拿得下来，因为如果热刺赢了，就超过阿森纳，而且还少赛，
优势比较大了，是吧？
优势比较大，对吧？就。哎，现在结果这场球没踢，阴谋论上升到更高的层级，就是阿森纳作弊这个情况。
对，就直接让英子总说就怕咱强，咱能赢。
对对，
所以就是把这事儿就给往后搁了，把这悬念留到后面啊，你们先踢着，等分差不多了，咱们再进行这场啊。
现在我看四月份的比赛已经全都场次安排下来了。
对对。
然后结果还是没有阿森纳那场比赛。
这就是后面的，我估计就是打完利物浦那周，你信不信？
这就要放到五月份了，因为五月份我们热刺是一个利物浦，一个打那个伯恩利，一个打诺维奇，
最后一场诺维奇。
除了利物浦是肯定要争冠的，那个时候可能是白热化的阶段。然后伯恩利我不知道那个时候保级还怎么样。但诺维奇应该是已经降级了，
是，
对吧？
对，
阿森纳在那个时候放进来，我觉得还是对热刺来说有一点蛮那个的。
所以重要的就是四月份，
对，关键还是四月份的比赛。然后现在我看了一下，热刺接下来五场比赛，应该是四月份里面的五场比赛，一个是主场打纽卡，就接下来四月头，然后客场打维拉，主场打布莱顿，客场打布伦特福德，在主场打莱斯特城， 基本上四场比赛有五场比赛有四个对手都算是无欲无求吧。
嗯，
你怎么说吗？
我觉得纽卡首先他不是一个绝对，他还是无辜，他还想要三分，要三分或者要再要几分，他确定保级。另外就是说，这个球队现在你谁踢得好谁留下呀，你谁踢谁就给你踢掉了，对吧？
嗯，
所以这个队还是非常非常难踢的，而且现在
纽卡难踢。
埃迪豪把这个乔林顿改变成这个
中场，
中场之后，我觉得他在中场真是一个野兽一样。见谁就真的是见谁，而且他又有高度，所以我觉得他这一点就能给热刺中场造成很大的影响。
啊，对于本坦库尔和霍伊比尔来说是一大考验。
是，这人实在是太，就咱们只能想办法，就是看看能不能，如果谢尔维上的话，诱骗谢尔维拿一张红牌。
谢尔维，
然后另外就是维拉这个队。我觉得他野心非常大，就是
对对对，
你刚才在数，就是说无欲无求。其实你像纽卡、
除了
维拉，对，除了布莱顿，我觉得这几个队，他好像尤其维拉，当然我们说维拉要考虑他是主场，他有可能想打一些进攻出来，这可能对热刺是一个有点好的事儿。但是呢，这个队绝对不是那种说我可能丢个球我就瞎踢了，因为现在杰拉德，还面临着可能夏天继续大的投入，然后。其实之前也投入不少，而且他又刚执教没多久，所以我估计这个队也非常难踢，就看他是不是非得要主动攻出来啊，那么玩，然后把这分送给热刺了。但我觉得还得看他的想法。其实真正的说，可能好踢一点就布莱顿、莱斯特，其实也是像刚刚纽卡跟维拉那个情况，就罗杰斯虽然他有欧会杯，但是他也不可能随随便便输掉一个联赛，把这个士气给放下去。另外。对方两个边后卫回来，这两个边后卫太强了，这个贾斯汀跟卡斯塔涅
、嗯、
对，上轮上来就来一大远射、当然好一点就是恩迪里又受伤了，赛季报销，所以说到时候还得看莱斯特城是不是在欧会杯、往后走，过完这轮然后下面要踢谁。对
啊，
我是觉得啊，我补充一下，莱斯特那场球其实比较远。
完了，蛋蛋要开始毒奶了。嗯，
我不毒奶，就是莱斯特那场比赛离得比较远了、就是远了以后，这个东西它变数其实还是很多的。你不清楚莱斯特那个时候，你比如说瓦迪什么全部都回来
了。嗯，
对，罗杰斯已经下课了，没准。
不，我觉得莱斯特到时候他现在他的注意力肯定在欧会杯上面。这点肯定是毋庸置疑的、
就跟这次打西汉姆一样嘛，西汉姆的注意力基本上就在那个欧联杯上面了嘛，
其实120分钟嘛，回来也
对对对，那回来没劲了，那就是莱斯特可能会面临就是两线他抓不好的问题，但是如果他的阵容是齐整，因为现在莱斯特可能三号都能够凑成一个主力吧，凑成一套首发阵容的一个情况，如果他到时候一个月以后这群人都回来了。你不一定这场球好打的、
是，
我不觉得就是绝代刚才说无欲无求，他可能算的是谁，维拉、布莱顿、莱斯特，对吧、这三支球队是无欲无求。我想说维拉这个绝对不是无欲无求，杰拉德和维拉的野心我觉得是匹配的，很有一种可能就是说克洛普以后可能过一到两年的时间他就不带利物浦了、
那几乎是必然的吧。
对，
现在很多人就是说克洛普走了以后，杰拉德回去带利物浦。杰拉德你需要去在英超里面做出一些成绩才能够有说服力的去带利物浦，对吧？所以他在维拉这第一个赛季他要打出一些好的成绩才能
够，而且他还可以哄骗这些球员说你们谁踢好了谁就跟我去，
我带你去利物浦。哎，有道理有道理。哎，所以维拉这客场，你别说他刚刚输了阿森纳，对吧？他说不定说哈，我在你本伦敦邻居身上找过点场子，那就麻烦了。
打那场他输给阿森纳，那场比赛输得非常难看吧？我记得
我太难看，我是觉得我觉得大失所望啊！作为一名热刺球迷，我对那场我早上7:30爬起来看球，我说这什么东西啊，踢的。然后打布莱顿那场虽然是无欲无求，但是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早场比赛。
哎，这是确实。
这是热刺的一个，
是周六的早场吧？已经热刺已经好久没有周六早场了。
早场，
我们打利兹联是早场
啊，那好事啊，对吧？
利兹联不一样，你打布莱顿这个早场就，
但是布莱顿现在有点利兹联的意思，就是
有点那意思，
就是玩一玩攻一攻也没事。
哎，我就怕布莱顿后面什么输个诺维奇，再输个阿森纳，八连败，在热刺这里。终止连败，热刺经常干这种事情的。
主要咱们得先进球，这个很重要。
哎，对，就是所有这些比赛，你只要先进球了，我觉得都会好打一些。这是四月份的赛程，我觉得
有点像，就有点像我们在打西汉姆的那个下半场的时候，下半场有一段时间，就我们基本上就在中后场倒脚嘛。即便我们攻到前场之后，一看，机会不是很好，就又慢慢又倒回来了，就在这个。比赛控制力上面，我觉得现在孔蒂这个也算是他赛后提到的一点嘛，就是球队确实开始能够控制比赛了，能够知道什么时候节奏要慢下来。我觉得在这方面确实能够看出来球队有提升，对吧？就看能不能先进一球，什么时候，包括什么时候进第一个球。
我其实想说，就布莱顿这种比赛，你先进球，对方可能就算了。也没有什么必要了。但是你说你打布伦特福德，你先进球，人家没准儿哐哐哐给你打纽卡先进球，人没准儿这更来劲儿了，也说不定。对，就是看，因为他没有战役的情况下，被对方先进一个，确实就大家比较懒散了。就，那你说打布伦特福德，布伦特福德最近其实好像赢了两个保级对手，然后上一轮又输给莱斯特城。埃里克森到时候应该会回来，因为他是新官嘛。整个这个球队这种防守冲击力，我觉得还是挺可怕的。最怕的就是这种球队
啊。行啊，要不要让老汉预测我们什么时候，或者说能不能进前四呢？你觉得，蛋蛋你觉得呢？这个要让老汉预测。
我不发表看法，这个事情我不发表看法。
这种预测太危险了，是吧？
太危险了。
我说这其实没什么可危险不危险的，咱们要是说。觉得没进前三，那么就是哪一把别人，对吧？没准咱还上去了呢。反正客观来讲吧，我觉得现在问题不是在于说热刺踢的好与坏，主要阿森纳现在确确实实是各方面比较团结，就是他的这个劲儿是在一个往上走的状态，就看那两场补赛，然后看他打利物浦、切尔西的那个。早场还是就是好像连的比较紧嘛，一场补赛，然后
应该是切尔西曼联吧，
切尔西曼联，就看这个比赛啊，还有到时候咱们这个直接的对话，能不能，对吧？有一些变数，我觉得就在这儿了，因为他打其他球队，我现在是觉得还比较稳啊，
比较稳，
对。
哎，那能不能祈祷一下英足总把补赛补到那个他打完曼联以后啊？
你这样子欺负人家了吗？
对吧？切尔西、曼联、热刺、西汉姆，哎呀，多爽！
这比赛看起来无敌哟，
对吧？
其实啊，咱们换个角度想，是没准人家英超联盟现在已经定了谁是第四了，就交给你们这些傻球迷还在这分析呢。人家有人码这牌啊，都发好了，你这边发几张，你这边发几张，就到最后其实已经明确了。让你就感觉还充满悬念，
行吧，那我们就
这也确实是英超，就我觉得这几年就故意制造悬念，对吧？然后最后说，嗨，不就那样嘛，对吧？但我觉得还是我们球迷就享受这个悬念的过程，
悬念的一个过程，
对，
这不就是体育嘛，对吧？这不就是体育嘛？体育赛事带来的魅力。好的。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一期节目虽然聊的不是很多，但是东西还是蛮多的啊，也聊得比较愉快啊。那么就差不多了。我们
差不多
下一次再看什么时候，等这个老汉的毒奶完成之后我们再看啊，什么时候再。
不如其实咱们可以预测一下，就是说这五支球队就是接下来这五场比赛大概的一个拿分情况。我觉得
这个
我。
你说，
我就随便猜一下子啊。我觉得在10分左右，而且我觉得有可能维拉跟布莱顿好拿一点，其他三个队都不太好。
十分左右啊，是五个对手，五场比赛拿10分，那就是，
对，
那就是赢三胜，
三胜
一
平一
负
这么一个情况。
那
三场比赛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变数，我猜测。
我出去了15分，他妈的！
哎
呀，猛，没毛病啊，
没毛病，就是这样，豁出去15分。
蛋蛋，你把我的就是答案给
抢了，我帮你挡枪，我帮你挡枪，哎、你来说一个稳妥的。
那你让我说什么？我本来就是想说15分的呀。我想我是一个喜欢去奶球队奶自己球队的一个人啊，被你说掉了啊！我真的是跟你想法一样，我觉得球队就是跟之前我们打曼联那场之前一样，就是现在球队就是剩下那9场决赛了，杯赛决赛，那没有什么那个余地让我们再那个了，就真的是，对，真的就看对手阿森纳的情况，
那
阿森纳如果对吧，侥幸翻了一个停了一下，或者是侥幸。不小心啊、停了一下，平了一场什么，那么热刺可能还有一点余地，但是球队确实现在每场比赛都要奔着3分去啊，拿不到3分就很危险了，对吧？
是，
就你其实你任何一场比赛丢分，现在基本上
就跟曼联有点像，对吧？曼联现在就局势就是，我记得朗尼克也说过这个话，就一分都不能丢了啊。对曼联来说，他即便是这个情况，他都要看别人脸色。对吧，热刺其实也基本上到了这样一个局面，
一分都丢不了，对
啊，所以我的想法也是这样，就这个比赛基本上就是奔着15分去啊，拿不到15分就有点那个，尤其是在本轮的比赛面前，如果就本轮蹲比赛前我们的差距还是3分的话，那么热刺可能就机会会慢慢起来了，就而且再加上球队现在火力满满的，那个净胜球我看了一眼，净胜球从之前就
零负一
对吧，负数的那个状态，现在慢慢好像有点追上阿森纳了，
现在11了，
感谢埃弗顿
啊，
感谢利兹联
、哎、真的是
对
这5场比赛几乎就是咱们这几个赛季可能看下来可能预见到的热刺最难的，就是有的球队你也看不上人家、
嗯、
最后、
嗯
对吧？
对，就怕的是这个情况。其实
怕这个，让你感觉特可惜还。
对，
你说输一场，
理性来说
输了，对。
啊，对，就真的是理性来说，打纽卡这场球，如果开的一个好头的话，会比较有帮助。因为打纽卡这场球，说一句实话，我们其实最近打纽卡的比赛都不顺，主场已经两次不胜纽卡了、一个是主场输了，还有一个是。戴尔那个最后时刻那个手球平了、对吧，一平一负，纽卡现在处于这个保级抢分的这个状态，他还是会拼的。还有一点就是国际比赛日回来的托特纳姆热刺是一直让人非常头疼的球队，对吧，
还好咱们没有什么特别那个这个需要拿分的球员吧、
主要是罗梅罗走了，这个我是觉得坑爹，
浪一场，
罗梅罗，正好我那天看到那个数据，就是说罗梅罗现在是不是8黄嘛、我们都知道10黄是要停2场、然后我看了一下，他只要接下来3场比赛不要拿2张黄牌，那么就消了、就后面就算拿到10黄也没关系了、就这么一个状态。
哎，忍不住想奶一句啊，他已经连续2场比赛没有拿黄牌了，但是说不好了。你还有一点，你发现罗梅罗拿黄牌有个规律没有？
那什么规律？
如果对方球员里面有巴西球员的时候，他上手特别狠。
纽卡斯尔有吗？乔林顿吗？
纽卡斯尔有两个啊，乔林顿和吉马良斯啊。
哎，但我说实话，其实罗梅罗拿黄牌这个主要问题还是在于，他是一个侵略性特强，但是他确实知道自己身体差点。所以他有点讲猛啊、
猛，
我这我非常喜欢、
对，我也喜欢，但是他这个牌实在是，未来2场纽卡斯尔有2巴西人，然后阿斯顿维拉有2巴西人，我觉得是挺危险的。不过如果他这2场都黄，停布莱顿那场，我觉得也无所谓啊，也无所谓、
其实最危险的，我最后再说一句啊，其实最危险的是咱们之前一直是，胜负这样，咱们连胜2场了、
你
这一般
连负2场是吧？
对，要按要按这个一般就是掷骰子抛硬币这习惯，你连续2个这个就很麻烦啊。第三个，因为你之前的规律总是一正一反，然后突然连续2个正， 就有点担心第三个后边算不着、啊、
就担心什么时候会输一场是吧？
是是是
你这个状，你这个担心我觉得也是有那么一点道理
哎，不过我觉得那天打曼联输了以后啊，曼联不是、我们上期节目聊的还有一个那个魔咒就是休息够五天的比赛都能赢，基本上都能赢、嗯、然后打曼联休息正好五天输了，我就觉得哎，那是不是两连胜快来了
我说实话，说实话，我觉得曼联真的不会做事儿，因为你人家 C 罗要来曼联是要拿欧冠的、
嗯，
歇那么多场，你为什么不连热刺场也歇了呢？你好好去打马竞，你歇完之后，你打热刺，你赢了一场，你也进前四也很难，对吧？你最后打马竞，你还比较低迷，对，没发挥出来。
嗯，
对他真的是那场球，曼联那场球所有状态都被
应该把分让给热刺，让热刺跟阿森纳干。
对
好的好的好的，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差不多就
差不多差不多
差不多
可以可以
这个、这个点就可以，然后我们希望那、国家队比赛日回来的热刺能够表现得如
健健康康，首先
啊、
嗯、
对
啊
所有球员都能健健康康回来啊，不要受伤、嗯、状态也、嗯、状态能调整好一些啊，等
是
回来面对打纽卡的比赛。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就这样，好，谢
谢、
哎、
谢
谢
老
汉，谢谢老
汉，
好的、
嗯、
好的，
好，谢
谢
谢谢大家、
嗯、
谢谢大家，
拜
拜
拜
拜
拜
拜。